在讲到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经文是取自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在马太福音之前了。好，翻到了，由我来念。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处之外被尊为大。好，我们今天感谢主，由我们本堂的叶慧华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道。他所要传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慈爱。我们预备心，我们请伟华牧师。
大家要看这个大纲，然后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我们都听说过我们的长辈啊，他们那个年代做父母的真的是相当的困难，不简单。很多可能大家都可能听过你的父母亲也好，或者是青少年你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是什么建国一代，对吗？就是因为那个战争之后啊，哇，很多人是两份工作、三份工作来养活一家七八口，这是相当平常的事情，然后当中一些的做大哥啊、大姐的，也会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对吗？我们也放弃了求学的机会。那这些我们说，哇，这些是很牺牲、舍己的爱，让我们很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动。那不过或许今天的父母啊，也让我说，在这个年头做父母亲的也可能有他的困难，然后也有他的挑战你可能知道说你的孩子啊，如果是你是比较最近做父母亲的这五年十年，哇，你看到你孩子的朋友啊、同学他们有的东西，你想，哎呀，我也可能尽量让他们也有，不要落在朋友同学当中太远嘛。然后这个做摩登父母的有些又要赚钱现在照顾跟儿女沟通的方式又不一样现在还要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除了品德塑造还要花时间跟孩子沟通，聆听他们甚至要预备心听他们的质问、他们的埋怨耐心的跟他们对话这个是摩登父母啦。如果你是有一些同感的话呢，你觉得哎呀，是啊，做这样的父母亲很辛苦啊。其实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神也有这种体验啊。我们的神有这种体验，因为在2500年前呢，我们的神就有过这种体验了。至少圣经告诉我们，在2500年前，神走在我们这些摩登父母的前头。他走在我们的前头，因为他培育在3500年前，4000年前他开始培育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他把他们抚养起来，好像在创世纪啊，他先呼召亚伯拉罕第一个人做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然后好像生孩子这样了，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一步一步的带领，把雅各一家人他们安顿在哪里呢？安顿在埃及400年。那这个过程好像抚养儿女长大，来保护他们，然后呢让他们这群人在埃及地能够安居下来，才70个人而已，一个家族在那边，这个这群人啊好像慢慢长大了，在埃及圣经告诉我们啊，经过了400年之后，他们变成200万人左右了，差不多。当然离开了埃及，神救他们出来，到了时候这些长大的这些这个民族啊，变成好像青少年一样，也叛逆了。当然以色列历史当中果然就是这样，叛逆不听神的话，他们叛逆了之后，甚至整个以色列国家在虽然进入迦南地，分裂成两半，分裂成两南北的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这个犹大，最后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不听神的话，到最后叛逆到一个地步呢，亡国了，国家都被消灭掉，都被消灭掉，人民被掳到这个当时世界的各个地方去，当时世界的各个地方，以为完了，这个国家没有了，一切成为过去的时候，大家这么想的，谁知道死灰复燃，死灰复燃，这些被掳到各个地方去的这些犹大国的人，那个南方啊，被掳到各个地方的人，不到第三代，他们居然看见啊，这个波斯王让我们回到过去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他让我们回家，我们可以回家去，我们可以重建圣殿，我们可以修补我们的城墙，哎呀，多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难以想象。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所回想的历史里面的一个高峰啊！我们被掳了，亡国了，居然可以回家。可是好景不长啊，那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回家建了城墙，就是建了圣殿，修了城墙之后呢，再过两代，这就来到主前差不多500年了。那这就来到了先知马拉基的时代了。先知马拉基时代的这些犹大人啊，不像他们的祖父祖母一样，哇，那种兴奋，那种渴望，他们回来已经相当久了，他们没有了那种起初的兴奋。哎呀，圣殿在那边，就在那边咯，每个安息日经常的那个敬拜变成了一种形式啊，再加上周围在这个犹大耶路撒冷附近就有很多的外邦人，这些人的道德的生活，这些人的标准跟他们非常的不同，他们的生活发现，哎呀，他们的孩子渐渐的跟外邦人没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当然自己啊，这些回来的人过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也很辛苦，不是他们想象的这么好，很艰难。哇！当你面对宗教生活没落，当你面对经济压力、生活的艰难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埋怨神。哇！这个时候先知啊，听到哎呀，以色列人在埋怨啊，他们在埋怨神，他就想，我所服侍的万军之耶和华，会不会像在约珥的时代，记得我们过去看约珥书吗？会不会像约珥的时代降下这个大灾难啊，一个饥荒，一个什么的地震啊，来管教他们呢？来管教他们？谁知道不是啊？马拉基从神那里听到的不是这样。他说，神说，我听见百姓各个方面面对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埋怨，我都听到。 神对马拉基说，诶，我要像一个摩登父母一样，我要像一个父母一样耐心的一一的听他们的埋怨，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明白他们生活的考验，从婚姻到服侍到奉献，各个生活的方面的难题，从这些难题当中来认识我和他们的关系。啊，神要做这么一件事，这个就是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神要通过他们，神的百姓生活中各个的难题来认识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马拉基书的一个信息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个主题是真的信仰是不怕火的，真信不怕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个系列，好，我们来认识我们神的关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让马拉基书在差不多2500年前向你的百姓说话，今天仍然来指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真信不怕火，在我们就看到这个马拉基啊，他很他从神那里看到这个万军之耶华，一个他所敬畏的神，居然把自己放下，变成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啊，耐心的来跟这些埋怨的孩子们讲话。然后神的百姓啊，这一系列的对话，刚才我说是针对他们生活当中面对的不同的问题、挑战、道德、婚姻、服侍、奉献等等各个方面。那不过神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系列要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跟你讲我们关系的基础。神说，百姓啊，我要听你们发牢骚，不过呢，我们之间有一个基础，我们的关系，那这个基础就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那这就是我和你关系的基础，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那这个爱就是真正的信仰的基础，这个爱就是神和我们之间关系的基础。那所以刚才短短的五节，这个神就通过马拉基来让我们认识，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个爱，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从第一到第三节那边是讲到一个爱的选择。真正的爱那个特征是通过一个选择来说明的。还记得不知道怎么的这个画面啊，在我头脑里面印象比较深刻。青少年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漫画啊，那种小卡通，这个漫画是一个小女孩啊，很甜蜜的笑容，看着什么呢？看着一壶烧水啊，那个水在滚，她看着一壶烧水，然后下面一行字，爱就是看着烧水慢慢的滚起来，啊，就是这样，很浪漫哦，可能是等着先生回来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是他们这个画家了啊，对爱的一个想法。啊，有人想，哎，神的爱是不是这样哦，很浪漫？啊，其实不是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神的爱不是一种浪漫的一种情绪啊。第一节其实相反，他说这个是先知对百姓说的话，是一个末世 ，Masa。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来的呢？先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啊，神给了我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哇，这个担子是神所托付我的。神告诉我，这个做先知的一定要说出来的话，你可以想象吗？这样的话会是很甜蜜的话吗？我背这个担子，我没有办法，一定要把它交给你。这个就是他要讲的，那神的爱。那因此，重要必须讲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就不是那么浪漫了，不是那么浪漫。不过还是重要的。这句话就是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我曾经爱你们，是一个语重心长的话。你可以听到神好像在 反过来说，诶，我过去爱你们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为什么怀疑呢？对吗？我如果曾经爱你们，你们为什么怀疑我的爱呢？那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对时候的这些百姓啊，哎呀，他们面对各种的困难，信仰啊，生活啊的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反驳了，不高兴啊，他们就问神一个问题了。他们的话原来其实是很短的，在原文里面啊，真的像一个小孩子生气一样的，你怎么样爱我们？就是这样，你爱我们没？你怎么爱啊？其实当神听到这句话，就好像接下来整本书你会看到，时不时以色列人会向神说话的哦，有吗？哪里有？那这里就是你哪里爱我们啊？神会怎么回答呢？那我在思想的时候，那神可以有很多方面回答，因为在这个时候啊，神可以回顾在过去，记得吗？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神陪伴这个小朋友啊，走过了不是二三十年的路程，神陪伴以色列这个国家走了一千多年的路啊，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呢，每一个段落，如果我们看旧约，每一个段落来到马拉基书圣经最后一本旧约的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呢，随便挑一个段落，都会让犹大人看到神的爱，都会让他看到神的爱的证据。他可以回到最起初，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引导他几十年，然后在他没办法的时候把一个儿子白白的赐给他。他也可以描述刚才我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多么的辛苦，被欺负，向神圣经说哀求啊，哎呀神啊，可怜我们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来把他们领出来。神也可以甚至靠近一点，来到马拉基的时代，这些的犹大人他们自己都记得的，他们的祖父母三代以前怎么样得罪神，一直不听神的话，直到最后神要惩罚他们，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赶走了，掳走了。可是神因着他长阔高深的爱，居然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就是爱。你看许许多多随便挑一段历史都可以叫百姓住嘴啊，不过没有，神选择谈什么呢？哪一段历史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选择谈以撒的两个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那以撒生了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这件事，他说什么？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当然了，我们都懂。不过犹大人知道这段历史，犹大人知道这段历史就是那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能生育，没办法生孩子。那么祷告之后呢，神不止给他儿子啊，给他两个，哇，一下子双胞胎，给他两个。几乎同一个时候生出来，没什么分别，这两个婴孩。不过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这两个婴孩，这两个兄弟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神就做了一个决定，爱雅各，恶以扫。爱雅各，恶以扫。神拣选了雅各 election， 神选了雅各这个人。当这两个人，两个兄弟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资格来写明一个比另外一个好，对吗？因为都在肚子，妈妈肚子里面嘛，神选了一个，没选另外一个。那我们一般人都是看人的条件跟资格的，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从入学到找工作，到结婚，对吗？我们都是看人家，诶，这个对方有什么资格。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哎呀，这个雅各在妈妈肚子里面会被选上呢，肯定是就算他当时没做什么了，肯定是神大概，因为我们说神什么都知道吗？神肯定是知道接下来雅各呢 会是一个好人，雅各会是一个相信神，信靠他，听他的话，所以神先选他吧。神就先选了他，那以扫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神就没有选他，因为神预先知道了，神预先知道了。不过这样说法是错的，弟兄姐妹朋友。那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创世纪告诉我们，创世纪记录的不是雅各多好啊，创世纪没有说过一次说雅各是个好人。创世纪其实比较多花时间记录的是雅各做的坏事，好几次雅各做的坏事他怎么作恶，读创世纪的人都知道雅各他怎么狡猾的来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然后呢还故意的向他的年老的父亲说谎，爸爸看不见，他蒙骗了爸爸，他骗了爸爸原本要给哥哥长子的这个祝福。神早就知道这一切，的确神早就知道了，神知道他会做这些的恶，神还是选了雅各。奇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当你可能一些的青年人青壮年人，你知道这个亚米念派 Arminians， 然后他们知道神拣选人的时候，他们说是考虑到人将来会不会决定信靠他。神知道，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被拣选吗？因为神知道，就是知道你会信耶稣的，你会听他的话的。不过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那神不但是雅各不是这样，那你看到连在启印经文刚才我们读吗，连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解释这个雅各和以扫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说在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显明的时候，神就选了雅各，是要说明神的拣选不在乎那个人的行为啊，而是在于那个招他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的是人他的条件和资格，神说不是，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神他怎么样来选人。那所以神通过以扫跟雅各的对比要说什么呢？对犹大当时这些埋怨的百姓，也对你跟我要说一件事，我的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是我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我，是我选择爱你，不是你选择爱我。而且我选择爱你，神对那个他的百姓说啊，我选择爱你是照着我的计划，不是因为你的条件，也不是因为你接下来为我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拿雅各和以扫的这个历史来讲，他要突出他的这种拣选的爱。而且还没有完神说你看我拣选你是在很久以前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你还没有生下来，不是圣经说在还没有时间的时候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一些人来蒙他的恩典。那这就是我们信主的这个恩典神知道，神知道你的罪恶，神知道你的过失，神却在永恒里面虽然知道了这一切，他先拣选了你，拣选了你。那所以这样的爱我们体会了，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像约翰说我们爱，约翰大概也明白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种拣选的爱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吗？刚才我说了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面对各个方面的难题，这个爱是基督徒信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当你婚姻觉得很坎坷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爱。当你在为你父母或者在为你儿女挑重担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爱。 当你在服事当中觉得很灰心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爱。那当你在奉献觉得有保留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爱，因为这就是神和你的关系的基础了。那是这样子的，拣选的爱，爱有一个选择，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知道了我们一切的恶，却选了我们。感谢赞美主。不过这个爱呢，神的爱不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励志。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思想，通过雅各和以扫的对比，神说爱是有表现的。第二个方面，爱是有表现的。那历史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的历史，神以不同的方式来，不只选了雅各，没有选以扫，那他选了雅各和雅各的后代。选了他们之后呢，当然雅各自己的这个遭遇，接下来的遭遇说明一个重要的事情啊，神不是选了你，然后哎呀你自己看着办，不是，神选了雅各，就因为这个爱，不断的在雅各的生命里面呢介入，一直的介入。当然我们说雅各做很多坏事啦，那神就一直的管教他，让他受苦，让他看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啊。就比如说吧，他在这个他舅舅，他骗了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之后嘛，不是他哥哥当然是很生气啦，要把他杀了啊，他就跑到他舅舅拉班那边去了啊，神就管教他了啊，在拉班住在舅舅的家，在拉班的手下受苦，他过去骗了他哥哥，对不对？骗了他爸爸，也骗了他哥哥，那接下来呢，他也要尝一尝被骗的滋味。他在舅舅拉班的家就被骗了，被骗了，原本讲好要为所爱的那个拉结啊，他爱这个拉班的女儿拉结跟他结婚了，讲好服侍拉班七年，讲好的啊，结果呢被骗要服侍拉班14年，哇，双倍啊。被拉班骗了之后呢，我们还看到哎呀，雅各他曾经害过他哥哥，对吗？他骗了他哥哥，害过他哥哥，现在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要看见他的12个儿子啊，他的儿子们彼此残害，他很痛心的看到哇，他最爱的那个儿子这个约瑟被哥哥们卖了，还以为杀了，卖到埃及人那边去啊，这就是他生命里不断的来受到神的管教。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记录这一些呢？创世纪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神介入，因为他选了这个雅各，不放弃他，不断的通过管教让他明白，也不断的多次的向他显现，让他看见想起神的应许啊，神给他爸爸给他祖父的应许啊，神要他看见啊。所以一些弟兄姐妹，当然刚巧了，最近我们的这个灵修材料 WhatsApp 那边是查那个创世纪嘛，所以那些弟兄姐妹有跟着看的话，就会看到刚好我们看到就是这样，这个雅各啊，他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介入的时候呢，有一个作用的，最后雅各的，你们看到他的生命成长，他被管教之后他的生命成熟了，他不只抓住神的应许，在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呢，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也经历到神的恩典。那对比以扫啊，哎呦，这个雅各的生命啊很坎坷，很难走啊。对比以扫，哎，圣经好像没有讲什么，圣经没有记录以扫面对什么痛苦，圣经甚至没有记录以扫他们去了这个一个叫西尔山，就是这个后来叫以东的地方，面对什么问题都没有提到。不过这就是那个关键了，圣经没有提到，因为以扫和他的后代 不在神的那个拯救的计划里面，不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在到了，甚至刚才我说到了这个马拉基时代的犹大人，他们看到他们的祖父祖母，他们听说过去他们多么可怜被掳走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当他们的祖父祖母被掳走，被带到巴比伦的各个地方去的时候，这些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做什么呢？不但没有帮他们的忙啊，这些逃难的人，在俄巴底亚书说这个以东人还打抢他们，伤害他们。70年过了，现在来到第三代，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在马拉基的时代，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们看见的是这些曾经欺负他们的以东人啊，现在的下场是什么呢？他们在不久之前马拉基书的时代，他们看到这些欺负他们的以东人，住在以东的地方有一些外族人叫拿巴天人 Nabateans， 这些拿巴天人来把以东人全部赶走了，把他们赶走了，拆毁了他们的家，住在他们的地方，在这个以东人原本的地方还建了一个很坚固的城，可能你在纪录片看过，然后在悬崖山崖当中建出来的那个城 Petra 啊，这个就是拿巴天人来把以东人赶走之后建造的一个地方。马拉基要告诉这些埋怨的犹大人神的百姓，你们看见这个对比吗？雅各和以扫的后代的对比，你们看见神管教你们，是你们很辛苦，可是神不断的在这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保守着你们。你们看见这个对比吗？以扫看起来不是很辛苦，可是这就是他们的下场。所以刚才读经文说，这些以东人他们会努力，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家园，办不到，办不到，因为是在神的审判里面。那我们不比雅各好，真的弟兄姐妹，当你想的时候，哎呀，我们的人真的不比他好。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真理吗？就是神要告诉犹大人，我们面对的一些痛苦，有时候真的是像雅各这样，因为他过去所犯的罪，他经历到神的管教。那当然有时候他自己可能像彼得所说的，我们为义受苦，我们要照着主的心意来生活。不过无论怎么样，那我们在痛苦当中像这些犹大人，我们会埋怨。那在埋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马拉基所告诉我们，先回想神怎么看待你，在过去神怎么样的保守你。那这条路你要看是一个长的路，不是一个短程的，是长途的，1000多年可能没有啦，不过你的整个生命里面50年70年80年的话，在整个过程里面呢，神会不断的介入，因为神没放弃你，神没有放弃。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经历管教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的爱显示他没有放弃你。那我们有时候需要忍耐，我们有时候需要接受，像雅各接受那个管教的后果，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坚持走一个不容易走的路。我们就要问说，就像他，我们容易看我们自己，不过雅各慢慢的看到，我要看见神他的心意，他要我怎么样的来看待我的困难。那这个就是爱，因为爱是有表现的，不只是选择。第三方面，最后我们看一下，那在这个雅各神对他的爱当中啊，神也通过雅各来预告他究竟爱的是谁。第三方面，爱的对象。那这些犹大人为什么会埋怨呢？当你思想的时候，哎呀，神的百姓 他们应该是很感恩的、啊。你看，回想一千多年的历史，神拣选我的老祖宗，神一直带领着我们，神保守着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哎呀，我们应该是觉得自己很特别，应该是觉得我们很有福气，是不是？不过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以为神拣选他们，所以日子久了，他们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神当然是要照顾我啦，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吗？神不照顾我，神要照顾谁？那神就在第五节告诉这些犹大人，其实不只是这样的，其实不只是这样的，神整个拯救的计划是要叫什么呢？第五节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无论是通过保守雅各或者管教惩罚这个以东啊，神要告诉这个世界的是，神有一个计划，通过以色列人面对的遭遇告诉所有人关于神的计划。神要叫外邦人也知道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神。神要犹大人知道，我爱你，我不放弃你，我不只选了你，我会一直的介入，我会一直的管教引导你来认识我。而且神说第五节，我要通过你的遭遇，你的经历来让别人认识我啊，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和计划。这些过去不认识我甚至是我的敌人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要看见通过你们这一群人要看见有一个又真又活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所以神的爱很一个独特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朋友，那就是神的爱是很针对性，他挑选人来信靠他。不过神的爱也是很广阔的，因为他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拣选一些人来经历他的爱。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主耶稣神因为看到世人在罪恶当中，他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显明神的爱。怎么说呢？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如果不是我父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没有人。你看到吗？就是那个拣选的爱，如果不是神预先预备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来信耶稣的。耶稣自己讲的，我们信靠他，因为神在于什么呢？保罗说，在于那招人的主，因为他选召了我们。我们信靠他，虽然我们有恶，不过就像雅各一样，神决定拣选我们，照着主的时间，耶稣来流血遮盖我们的罪。而且啊，他还有爱的那个表现，对不对？耶稣来说他要一直的保守我们到底，他们永不灭亡。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对吗？这个神会一直的介入保守你在他的爱里。不过当然，耶稣接下来同样在约翰福音哦，同样在约翰福音，耶稣接下来还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我必须领他们来。看到主耶稣的心意吗？不只是选了你，不只是保守你到底，他说其实通过你，我还要别人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那所以真的，这个信仰不是关于你和神而已啊，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信仰是关于我们来认识了，然后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呢、啊，体会主的爱，那照着他的意思拣选了，照着他的计划带领了，也照着他的心意要把更多的人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让我们体会主的心意啊，我们接下来都有不同的机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让好像第五节我们可以让不认识神的人来明白他的救恩。我们可以说愿神的名在我们教会的范围之外也被尊为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迟钝的心能够被唤醒，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说明你的爱是多么的奇特，因为你在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你却拣选了我们，要显明你那奇妙的恩典。主，你也让我们通过雅各的生平来回想，或许我们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需要更认识你的心意，因为你不放弃我们，一直的介入并且保守你的儿女。主，你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不只是在马拉基的时代，不只是在主耶稣的时代，这也在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看见愿耶和华的名在你百姓的范围以外能够被尊为大。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